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北美华文教育大平台今天又开始我们新的一次讲座。今天我们是插在了星期五中午的讲座，平常我们在周三。今天因为我们的讲员在这个外地在出差，所以呢，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来给大家举办这次讲座。那么今天呢，来给我们举办讲座的是在 Ohio 州的Vermill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就是沃美林恩科技学院的院长林百良院长一会儿呢，我会把他介绍一下。那么今天在座的讲座呢，是由北美华文大平台的校长和教务群主办，那么邀请北美华文大平台的其他的教师群我们有三个教师群来参加在今天的参加活动当中呢，请各位有问题的话、有疑问的话、有分享、有心得的话呢，随时可以在自己所在的大平台的微信群里贴出。我们有专门的讲员呢，就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嘉宾呢，把大家的问题提到我们演播室来。同时，大家在网站站点来参加今天活动的话，可以打开它上边有一个提示，如果你想提问的话呢，可以用文字提问。那么你点开那个链接，就打开另外一个新的窗口，一边观看演讲一边可以在旁边用文字提问。我们也会把大家的这个问题转到我们的讲员演播室来那么现在呢我来介绍一下林百良院长林百良院长呢，他是来自中国的吉林我们教师里边可能有来自中国东北部的教师和这个学校管理人员呢，可能会感到很高兴。他在这个70年代呢，林百良院长呢，他是曾经担任过广播电台播音员兼记者，后来呢从事呢这个当然参加过主持大型的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等还有非常好的口才。那么呢还经常写文章。那么在后来转入了教育界以后呢，他就做了20多年的这个职业高中校长把一个300多学生的一个普通学校发展成为拥有4000多学生的就业率96.8%的一个重点高中。那么2005年呢，他全家移民到加拿大，首先在加拿大成功举办了一所电工职业学校，这个电工资格率，这个资格证率，就是学员拿到了电工资格证，可以从事电工工作，达到98%，是加拿大最高的。2011年呢，林院长呢来到美国开创兼并了一所具有百年历史职业高中，然后成立了沃美林恩学院，还有沃美林恩基础教育国际学校现在呢正在申办4年制的本科。所以呢所以林百良院长呢在美国本土开创主流学校，有了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而且还有很多的想法。那么今天呢我相信很多的老师和办校，我们学校中文学校或者是各种教育机构的办校人呢，对林院长是如何在美国成功的能够建立起一所主流学校很感兴趣。那么因此呢，我们请林院长来让他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有具体问题的话呢，在林院长讲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可以自由提问。好，下边呢我把这个视频镜头呢转到林院长。林院长请。
好，大家好，我叫林百良，我是美国俄亥俄州沃美林恩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沃美林恩12年以下基础教育国际学校校长。今天在这里和大家相识，非常高兴。首先要感谢我们的群主韩老师把我领上了这个大平台，使我能站在更高一级的台阶上 来审视这个世界。同时也感谢张丹博士和其他大平台的管理人员，能引荐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教师。我来到大平台仅有一个月的时间，让我感受到了这是一个坚强的集体，是一个优秀的团队，是一个温馨的家。我希望大家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培养它。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今天讲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只是讲一讲我创业的经历。因为在技术层面上，我相信我一定不如各位。但在经历方面，由于年龄和经历的这个过程多一点，所以我愿意和大家分享。如果今天大家能从我的经历中有一点收益的话，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那今天晚上也算没有白耽误大家的时间。看了我这个题目，这个大家觉得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顺溜，是吧？如何正确和合理的选择在美国办学及其发展方向？怎么也不如大家写那个中文那么顺溜，有点拗口。但是呢，它确确实实是一种真实的东西，因为正确就是办学，你不管是成人教育、幼儿教育、主流社会、主流社会的教育和中文教育，它都属于正确的。你去做工，你去干农活，它都属于正确的，只要你劳动就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你来说，它是不是更合适的？我们是讲在这个土地上，你怎么样根据自己的特点，根据自己的特长，你能够发挥到淋漓尽致，发挥的最好的程度，所以这叫合适。那么按照有一点点辩证的观点说，正确的不一定是合适的，但是是合适的一定是正确的，所以我就是这样来选择的这个题目。那么大家可能问，那你为什么，大家很多人都在选择中文教育，你为什么选择这个主流社会的这个又很难啃的又很艰难的这一个创业之路，是吧？这个呢就要从我的本身的经历，可能和大家有所不同。从这方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了解过去就理解了现在，理解了现在就可能看到未来。所以我记得从小的时候，三岁的时候记事情开始，我就知道我们家很贫困，虽然生活在城市里头，但是很贫困。我们家六个孩子，父亲挣的有限，生活上的困难、经济上的困难不用说，无所谓，可以克服。但是关键是人这种政治上的压力，我们确实承受了很大的打击。我记得我第一次想我爸好几个月没回家，我说他干什么去了？我妈说那我就领你看你爸去吧。最后在铁路局的地下室里见到了他，后来我问我母亲为什么他在这里，后来我妈妈就告诉我，他没有听领导的话，所以以后你要听领导的话，听父母的话，你就不能关在地下室。我说我不能，我一定听领导的话，听爹妈的话，我不能在地下室里，因为那里没有阳光。所以从小到大，我就是在这我们的家庭和我本人，就是在生活极其困难和政治上没有任何施展受人歧视的情况下成长起来，心里按理说是确确实实没有多少阳光，但是必定是我那个时候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个懂事儿，学习要好，老师校长都喜欢，邻居都喜欢，所以从小学到中学到高中，我一直是学生干部。在小学那时候叫红小兵团长，到了中学高中我就是红卫兵团长，就是现在的学生会主席。得到了老师无限的关爱，因为那时候毕竟小嘛，懂事，老师就觉得这样是好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但是毕业之后走向社会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中国人有一些，大家这个关系啊，总得复杂一点。再加上我的家庭的背景非常不好，我爸爸是右派，后来说右派有点太重了，无非就是那次会，让他带头发个言，给领导提意见，说党号召给党整风，你们要带头说话，这才是爱党的表现。我父亲是有点文化，说老林你先说吧。结果我爸也不知深浅，结果就先说了几句。过了几个月之后，反击右倾翻案风来了，他就被打成右派。后来有些人组织正义说这样有点不公平，完了说那不行啊，也不能给他摘帽啊，这是有指标的，那就给他改成个坏分子吧。我爸一辈子背这个坏分子的包袱，再加上我们家是台属，所以这个。政治关系非常，对我们家的压力非常大。我们家来个亲属，屋里在唠嗑，房后边一定是有韦主任派的人在那偷听。我们家是处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所以我就知道，我必须用超过常人几倍的努力，我可能才能获得和别人同等的机会。所以从小就养成了这一种必须努力、必须自己去克服困难、必须自己去奋斗这样一种性格。走向社会之后呢，就压力就是更大了，因为我们家族也不断的受到一些冲击。我哥哥那次在和张铁生一起考大学，考了湖南省考了第二，结果人张铁生的事儿一发出来之后，你考成绩好的都不行，所以他无可奈何，那没办法。但是后来开学一个月，湖南大学一考虑说这个太优秀了，湖南省第二，我们不吸收他，太是一个损失。所以他就无可奈何的，人家给他这个机会。等我二哥就没这么幸运，铁路局推荐一个名额上北方交大，已经开学报到了。开学了一个礼拜之后，让他扛着行李卷回来了。为什么？人家说了，工农兵的学生，家庭好的，个儿户苗壮的，有的是，你为什么要吸收这样的？所以说他就被退回来。我呢，下乡的第二天到公社开会。在公社发个言之后，发完言结束了，宣传部长告诉我们大队书记说，这个人礼拜一到公社广播站上班，他当播音员了。所以呢，从这开始，一个月之后到广播站，从广播站几个月之后到省里头，就这么是因为一种特殊的情况，因为在小的时候我写文章写的多一点，当然没有什么优秀的，都是小豆腐块文章，所以说让我兼个记者。播音员兼记者，就是这样。但是呢，因为家庭的关系，四人帮那时候还没有粉碎，所以我这种政治条件是很勉强的，是那个台长很赏识我，把我留在那个地方。但是后来他退休了，告诉我，他说你要离开这儿了，不然的话将来也是个问题。后来我就这样，我就先到一个大企业的车间里去锻炼学习。实际这是我的领导给我安排的一个机会，让我和工人在一起。工作一段之后，会把我家庭这种政治的条件洗刷一下，对我今后的发展是有利的。所以我就知道，我这受一次沉重打击，就是在那儿，一个女工和我谈恋爱，但是那个工会主席找我谈话，你是到这来接受锻炼和改造的，你是不能够这么小岁数就谈恋爱的，你要得有正事儿，得听党的话。我说我28岁了。那个还不可以谈恋爱，但是那个追求我那个人家，他是个党员，他的态度非常明朗。完最后我们那个书记是一个区委书记，被文化大革命下放的。完了最后也说了几句正义的嗑，他讲他说，他谈恋爱是正常的，我们作为组织不应该干涉人私生活。另外他是省广电台的播音员，又是个记者，他到今天已经是很委屈了，我们连这个都干涉人家。他说：“我相信他，只要他的理想不泯灭，他未来一定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实际当时我非常感动，就是他这句话，是我这个梦想一直在执着的支持我走到今天。后来我家庭发生了变故，因为我爱人是患过战线模范嘛，后来因为在长期研究，他发明了咱们中国1503号那个高压绝缘电缆，填补了国家空白。但是长期在有毒有害岗位工作，后来就得了乳腺癌。就是这样， 哎，反正没有能救他，公司也好，我个人也好，竭尽全力是挽回不了这个生命。临死前，他帮我，做了一下未来的安排，所以我总觉得，从家里也好，从真正的领导，关心也好，对我这一生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后来，他帮我在临死前选的现在的爱人，从加拿大回来了。经过几个月之后，他把我申请到出国到加拿大。当时这个经历是很难做出的，因为我也觉得我也不太懂英文，我到这儿很遭罪。但是呢，后来没办法，还是要下了决心。既然他也选择我，另外两个孩子也喜欢来，我说那就这样定下吧。领导说你走吧，就是这样。我从2005年来到了加拿大，我其中有一段，刚才张丹博士介绍了一下，我从事了将近二十年的职业教育，是因为从广播电台出来之后，在车间改造了几个月之后，一个机会终于来了，就是这个老领导帮我找了一个，在一个职业高中接那个退休校长的机会，我当时还觉得很不敢接，他说我说我没搞过教育。他说没问题，这个老台长，这个老校长会扶着你一段，这个老的走了，那个想接班抢班那个闹的我们给调走了，那你是一个算是名人吧，你没有问题，另外有什么困难我们都会帮你，就这样，我一在这一干将近20年，所以在这儿确确实实积累了职业教育方面那个经验。那后来我爱人去世之后，来到加拿大，我就。来到加拿大第一年，对于我确实很艰辛。我干过木工，干过修柜子这些活儿，当时也是累够呛。但是呢，我没有消沉，也没有任一辈就干这个。我觉得我喜欢干这个，但是我不太适合在这个岗位上。那么每天都在冥思苦想之中。有一次我们开个 party， 完了大家说。哎呀，你还不会英文，你怎么现在能赚了14块钱？我们这会英文的才赚11块钱，最高12块钱。我说那什么赚钱高？那咱就干什么去吧。完他说那干技术工种赚钱高。我说那就干去嘛。他说要 license。我说 license。我说那就去拿 license。他说得考。我说那就考。他们说哎呀，考不过，考 license 那个书得有半尺厚，你知道考什么？我听到这个信息之后，因为平时你总当个有心人，这是我经验第一点，平时你要当有心人，什么信息到你这来之后，可能都会你在你心里产生共鸣。当时我一下捕捉，我说这是一个信息，既然很多人来这儿不能想寻找这个机会，我可以帮上吧，我得研究怎么样才能获得这个 license。 后来我就组织几个老师研究这些怎么样学习，怎么样考试，请了四个西人，请了两个中国人，这会儿第一批开始招生。我首先在政府呢办一个，培训需要在办一个公司执照就可以了，很简单。但是要在教育厅备案一下，他不太干涉你，因为你是个公司嘛，不是学历，所以呢就很容易把这个事儿 license 办下来了。我就开始培训。我对这个第一批招了12个学生。我对这些学生做个承诺，我说如果我帮你考过 license， 这个钱就是学校的学费了，如果考不过，你们留下100块钱的书费，剩下我其他全退给你们，损失算我的，因为我们刚办学校没有信誉，人家不敢下这个决心，这些移民们拿点学费都也没有太大收入，那是一笔钱，所以你心里都有点胆儿突突的，说不认可，一旦真这个考不过，钱不瞎了嘛。所以我就对他做个承诺，我说考不过钱全退给你，只是100块钱书费，你认不认？就是他们都认了，那我就开始了培训。这个过程呢，应该有4个多月的时间。就是第一批考试，我只考过了一个，有十余个没有考过，但是他们每人有2次考试的机会。第二次如果考不过，那你就要再过5-6年之后再考了。所以说，虽然他们那几个人没考过，那11个人没考过， 但是我发现满分及格分是70分，咱们都考，这些学生都考到62分。我说我已经很接近了，那离成功一步之遥了。我说问题出在哪儿？马上领着这些人开会。我说你觉得什么你没有答对，什么不对？他就讲这个问题问的不是像你教的这样，这个问题我们答对了，你教的很对，你帮我们押题押的也对，但是答错了就是不是你讲的那样，不是你们帮押题押的那样。啊，我说问题出在这儿，我说那好，我们就每一个这样研究，每个研究，这是下了一个多月的功夫。我说第二次考试先不要考，听我的，因为你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结果当我把它研究透了，也又重教了一遍之后，大家觉得也有把握了。我说只能赌一把了，是吧？有的时候我们初始进入这个市场，开始干我们没有干过的事儿，应该带着清醒和赌博。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嘛。如果什么时候都清醒，我今天也兴许不敢干这个，学这个文凭的学校。所以有的时候也傻一点儿，醉一点儿，也不一定是坏事儿。那么第二次考试，我全部的，第二次11个学生，10个全过了，只有一个没过。那他两次考试没过，我就把他的学费给他退回去了。那这第一次考试，那就算我成功了。接着之后，我进一步加强研究，加强讨论这些学生和老师互动，所以说第二批考试100%全过，啊，就这样。所以在应该说一批一批，一年可以毕业3到4批。后来开始在我家的地下室办这个学校，后来装不下了，40多人、50多人装不下了，后来就租这个文化中心的教室。小学小教室装不下，换中教室；中教室装不下，换大教室；大教室装不下，租他那个剧场。就是这样。大家口碑相传，所以多数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中国移民，因为觉得中国移民来得很艰苦，在国内都是工程师，结果到这边来干这个，他们觉得很难以承受，所以我也是为这些移民做了一件好事。应该说，经过6年到7年，这个职业做的应该是很成功的。干到3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机会比较成熟了，向政府申请这个办职业和办那个学历这个学校。我认为职业教育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的机会这个成分。我想我最喜欢的还是办学历学校。那我开始向政府申请，结果申请了3年。都没有批，这就是为什么说你开始在加拿大办的挺好，为什么你到美国又办这个学历学校？这就是我第一层意思，为什么从中国来到国外来办学校？那是一种需要。那么第二次我又选择了从加拿大到美国来办，那是因为一种情况的不同。那我申请了3年，他没有批下来。我后来我就找人咨询一下，我说为什么我申请3年还没有什么信息？找一个也是一个华人吧，开始他不愿意回答我这些问题，因为我觉得我西方的人这一点做得很好，不是说你走后门啊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有职业操守，所以呢他不愿意回答我这些问题。后来他一看我非常真诚，他觉得我做这些事儿对这些华民是非常有好处的，对这些华人移民。所以他说你需要调整一下，另外你要在北美办学历教育，对于不是公民的人来讲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再一个，你现在办这个培训，通过率非常高，吸引的学校做不到，那他们对你有一点点想法，同时这些想法也反映到这个培训机构来了，主管这个来了，所以他们对你这方面都是一个考虑。可能给你更多的考验时间。我一看，我就知道了。他说你听说你们，他找我谈，他说，哎呀，听说你考试通过率太高了，50%多。我说没有那么高吧，我说，30%多吧，40%多吧，没有那么高。他说你能不能让你的通过率低一点，这样大家都平均平均。他说完之后自己也乐了，他说，哎呀，我说这也不对哈。学校都是教育学生学好，这我怎么能样？他说，总之我觉得，哎呀，还是就是很客观的把这事儿说一下。我也觉得，哎呀，有些事儿社会应该公平一点。 我们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人家美国的学生要通过一年两年在学校的学习，我们只是通过培训，这样是也是有一点点投机的意味在里头。我觉得人我们到这个国家来了，人给我们了很多的待遇和好处，我们应该遵守这个国家的规则，应该考虑到对社会的贡献。我觉得考虑对社会的贡献，自己和社会的关系，我觉得新人在这方面应该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华人在这方面学历比较高，文化比较高，有很多人修养比较好，但是有的时候来到这儿，有的时候当然出于经济上的压力，可能要考虑一下能不能快点赚钱，是不是？但是这一块有的时候考虑问题就会偏离一些规则，所以这也是我过去这段经历应该接受的教训，也请我们大家能够在既然我们来到这儿，还是放稳心态，放稳脚步，按照它的规则，当然这里可能会加一点革命的原则性，加一点革命的灵活性。说这个东西，大家在于自己，不断的来想这些问题，怎么样做才合适，还不违反原则，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又适合中国人。我来到美国之后呢，这是有三个原因，为什么要离开加拿大？第一呢，我申请这个3年，学历教育3年没有批下来，我有一点点着急了。第二个呢，人家跟我说了一下，也有那个原因。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当地的办学也是一个影响。第三个呢，是因为呢，有的时候呢，他们有些官员办事效率略低一点，我有点儿稍微有点适应，不太适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正好在这个时候，美国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几个机会，他说，你在那儿租房子，每年你赚那个。学费一半租给房租了。他说现在有些可以便宜点儿，你可不可以和他们研究一下？哎，我说好，这是一个机会，所以说这就是第二个机会出现了。那我就来到美国，我考察了几个地方之后，最后大家可能也是关心的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选择到我没认识的地方？大家如果上网查一下，知道这是一个1万1千人口的小 town。没有移民，这个在这儿办学，上哪儿招学生，是吧？所以大家可能会有这些疑问，大家疑问非常正常。我来的时候，我所有的亲属朋友，没有一个人同意我在这儿办学，因为他们说你学生将来搁哪儿来？没有学生，大学最困难的就是招学生，你未来的学生搁哪儿来？我是纵观了一下，总结了一下我的历史和过程，办大学。办职业教育可以说是我的梦想，我一直没明灭过。那么现在机会来了，当地政府给我一个明确的表态：你要在这儿办学，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能给予你支持方面，都将给你大力的支持。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社区和政府的支持比你其他的困难要重要。其他方面的困难，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没有这个信念，你又没有这个梦想。你又没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方法和道路和选择，那你就不要干这个事情。所以呢，人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全了，说前面就是一条光明大道，你就可以走了。如果就是这种情况下，那就轮不到我来走，可能别人早把这条道路挤破了。可以说，这个 building，这个两个校舍、两个大楼，他们已经卖过去了。卖完了之后，人家规定就是要办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医院都可以，但其他不行。但是你想一想，1万1千人口，你要立足于在当地招学生，哪有学生可招？所以没办法，他们又把学校退回来了，可能浪费了几十万。人家讲你退回来的时候，我是不退你这个买的费用的，你退就退了。那我来买的时候，他们就说了这个问题，他说前面人买完之后毁了，但是他钱扔里头了，我们也不给退了。我们现在希望你留在这儿，但是我们会把风险说给你。也可能你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能不能想好，要有心理打算。所以，我想来想去，我终于下了个决心。当时是太太也不同意，孩子也不会同意，我的所有亲属都不同意。那么，既来了，就要做好思想准备，遇到困难是必然的。如果不遇到困难，人家为什么要把它退回来？ 那你要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你要不要干这个事儿？所以说，从我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人要有个理想不能泯灭；第二，有个完成事业的坚定信念；第三，你要有对事物的正确判断；第四，你要有一个灵活的方法。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我到美国办学的第一点体会就是说，信念、梦想，这是最重要的，和你的策略，没有这些，梦想应该随你一起同行，没有这些，你就不能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我在这办学遇到的困难，可能有些老师们能够经历、能够理解，但是我想多数人可能没有经历。那是一段曲折与顺利、黑暗与光明、痛苦与快乐的一种结合。我可以跟大家说，我在这能够办学，我不像咱们各位老师英语非常流畅，我没有这个，我不懂英文，只是简单的一点的简单的生活对话。那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这个问题，有一次把我难的真是外边下着瓢泼大雨，我的翻译没有了，是吧？所以在这个我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情况下，明天上午9点我和当地教育局要开会，人家9个人参加会议，我怎么办，是吧？我真是，我在那个时候真是没有任何的，非常无奈和无望，在瓢泼大雨中我痛苦一场，嗷嗷的痛苦，我估计也哭个起码有10分钟，哭完了雨也浇透了，想一想明天的事儿还得办，因为学校你已经买了，你已经前期投资进来了，那是我所有的血汗，其中还有一点别人的钱，那么压力大不大？没有退路，所以说第二天，结果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说人还要有一个正直的品行，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过去和别人交往的时候，让人家感觉你是个什么人，你是不是遇到困难值得我帮助的人，这是很重要。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到了关键时刻，确确实实都能遇到贵人对我的相助。我的第一个就是，第二天早上，我正无可奈何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进来了，一个女士，她是一个法庭翻译，她说我从朋友那听说你今天需要翻译，现在有没有？我说还没有。我说你能给我当吗？她说我可以帮你。哎呀，把我乐的。我说你要多少钱都行，只要今天能够翻译。她说我不要钱，我岁数很大了。我觉得你办学这种精神非常可嘉。不懂英文，你还敢到这美国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教育王国，你敢到这来办学，我很钦佩你这种勇气。所以我觉得我家不需要钱，但是我应该帮你，所以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天的翻译非常成功，翻译完了之后，那个教委主任等等非常，他说以后你就应该用这样的翻译。但事实上，我用这样的翻译的机会不太多，因为在我们那没有华人，克利夫兰有些华人。但是他们都有各的工作，另外离我们70公里，每回通勤呐、等等。另外有的时候，有些华人选择工作的时候，他不是考虑对我未来事业的发展，他考虑，哎，你那地方怎么样啊？住的行不行啊？吃的行不行啊？天冷不冷啊？他们考虑的是这些，而这些是人家的选择的权利，我又不能勉强，是吧？所以有些留学生想找工作，但是往往有的时候留学生他没有工作经验。他也对你给他一份工作，他不知道珍惜。家长有些把学生也惯坏了，所以你给他工作的时候，他做的不是完成的不是非常完美。对我这个有的时候工作的影响是很大，所以我遇到这个困难，语言的困难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那么到现在，这个问题应该说基本上解决了。我通过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样把这个坎儿算过来了。那我讲的第二个，体会是，就是说大家在处理，不管是什么工作或者学习，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一点哲学。哲学是我能够在加拿大、在美国，基本上能够顺利的进行办学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法。哲学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手段，它是解决人们世界观的学问。那人有个正确的哲学思维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有些事儿你就会走得顺利一点。你比如说，我申请 license 这个时候，我首先申请是大学本科，结果那个本科的教育厅长说，啊，我觉得你这个条件更适合职业教育，你想不想申请职业教育？哎呀，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但是他跟我说了，我当然非常高兴了。我说，但是我是不是可以同时请来大学和职业教育？对这个没有信心是吧？哎，他说，我认为你是可以的，我把他叫来好不好？哎，我说太好了。你有这个思想准备，你随时发现这个机会，随时捕捉这个信息。我说那太感谢你了。完了就把他一个电话就把他挂上。实际我们发多少封信，人家都不会来。所以这样呢，你有的时候发现这个信息之后，你就及时捕捉到。来了之后谈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说这个办那个学很艰难，可能你有些条件不具备，讲了很多困难。那么对这种情况，也可能作为一般的可能会采取说，哎呀，不行了，算了，那我就慢慢来吧。但是对于我来说，时间太紧迫了，我不能这样无限的等下去。那怎么办呢？我说，我今天来是受了市长、社区群众的委托，因为这个社区没有大学，成立180年没有大学，只有高中以下的基础教育。那么他们希望这个社区有个大学。这样，他整个社区的教育系统就完整了，所以他们对我寄予很大希望，希望我能回去带来好的信息，希望能得到教育厅的批准和认可。我这样回他们也是对他们也是个交代。我说，因为美国这社会很崇尚民主，那个社区群众的呼声不可违，是不是可以考虑？啊，他就说，哦，按照你这个意思。那你们这我要不批准还交代不过去了呢。啊，我说那我不是这个意思。实际我就是用这个来用老百姓的这个角度。事实是这样。那我只是把大家的心声反映给他。你辩证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之后，他说可能不行，他说可能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你换个角度，把这个大家的愿望呼声放在前面，那么他也就对你这个事儿可能会有一半的认可，是吧？所以他也就是内心可认可了这件事儿，开始把我的材料的审核放在前边儿，就起码能提前个4到5个月，我认为是这样，啊，这是我第一个事儿进行的比较顺利。接下来呢，我们有的时候用辩证思维思维考虑问题，对我们带来的好处就是，你比如说他现场来检查的时候。他首先第一点是现场来检查，我要首先要考虑到我的优势在哪里，因为咱们有些老师知道，有些老师可能也不太了解，办学历教育就是正规的学历和文凭教育，你要首先有学校，学校最重要，你首先有校舍，有固定资产，他们到我这来看了之后，哟，你两个标顶哦，你看样是实实在在办学，所以说。他这一点是肯定的啊，我一发现这是最关键的一点，那好，那我占有这个优势。接下来的他一来检查6到7篇，每一篇都有个都一行接一行，你在后面通过了行了具备了就给你打 yes， 否则他就打 no。 那我和他进行了很多的交流和沟通，我觉得西方人做事是很有原则性的，程序遵守程序就是遵守法律，违反程序就是违反法律，所以和他们接触，咱们严格遵守人的程序和法律。但是在这个时候，程序和法律，你能不能想办法push 一下，把你的诚心诚意，用你的诚恳，你办学的优势在哪里？你会对这个社区，对这个有什么样的贡献？你现在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往往有的时候话说到位了，也会感动上帝。所以呢，来了几次之后，他也很大年龄，他也发现我头发也白了，有时候还摸摸，哎呀，你也是old 了 ，very old， 你很老了也是。我说是 ，yes yes。 他也不客气了，人大概人都不愿意听说自己老，我是很承认我自己很老了。哎呀，他说我很同情你，不容易，还不会英语，倒是办学，但是这个社区很需要你，我一定大力支持你。完了，有的时候在我的检查一做做很长时间，知道哎呀，这个你这样写不合适，不合乎要求，你这个应该是按照这个来写，一条一条指导我们来写，所以这个确实大大加快了我们的进度。人家也后来也解释了，他说：“你看我这样做，没违反规定，因为这个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是干啥，但是我们也有责任对你们申办学校和办完学校的校长、管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他说：“我这几次就是对你培训来了，你应该是有提高吧？”哎，我说有提高，这个培训非常重要，还没用我花钱，我说非常感谢。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用一点辩证的思维，有些东西你要完全用那个什么，有的时候是确实推进的速度会很慢。我讲这个呢，就没有什么，有人说你能不能再具体点，我再解不出来具体的了。就是说，大家每个 case 每个事件都会有它不同的。你如果具备了一点哲学的知识，会对你今后教学。和对你今后走申办，这个，学历文凭，这个学校呢，我认为会起到比较大的帮助。那么，说第三个问题，第三个我的体会啊，刚才说了两个体会，这个现在说第三个体会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很多人是中国的移民，中国的经验。很多人说到这来是不实用的，这一点不错，这个认识这个说法也不错。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把中国的所有的经验都嘎的是，有些经历它的原理仍然可以在这儿得到借鉴。如果你把中国的有些经验去除取经，把那些精华部分选择那些。实用，我觉得刚才前面说为什么正确或实用的，就是说这个意思。你要选择那些实用的东西，就会使你减少在美国的奋斗经历，可以让你事倍功半，是不是啊？就是说用一半的时间获得可能整个事件的成功，是吧？所以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这是和人的。心态和人的为人和心胸有关系。就是说，我讲你如果现在是在给别人当老师，我认为你就好好的当，不要太考虑说，学校给我多少钱呢？校长给我多少钱呢？我认为你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先不要考虑这儿。你知那个微信上不是说的好吗？你要多少钱，不如先让自己值多少钱。哪一个老板，一个雇主，他都不会亏待你。如果你把自己锻炼得很有本事的话，那么将来你都不用自己说，他都怕你走，他会给你很高的薪水。所以这样呢，我意思为什么说这作为一种经验来提，就是说有的时候中国人在这儿很着急赚钱，想彻底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急功近利一点。考虑啊，你给我工资可以啊，不行我就走。但是你换多少个地方，你没有经历，人家也不会给你太高的工资。所以用个几个月、一年、半年的时间，先把自己的经验积累一下，不花学费，人家教给你知识，一定先把自己的本事练大了。我打过这几份工，到哪儿，人家老板说你要多少钱呢？我说那你看我能给多少钱，你就给我多少钱吧。所以这样，哪一个老板都没亏待你。都给当时给我是工资，算是差不多是最高的。那我想这一点，希望大家也能够借鉴一下。再一个呢，再一点，我的体会是，希望我在这儿是和大家在介绍体会，并不是经验。大家，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太盲从了，就是说，好像林校长在介绍的东西，每句话都是对的，实际不是这样。有些是对的、正确的，但是不适合你。尤其咱们很多人经常从微信上看到很多有些文章啊，写的豪言壮语，非常对，但是它不一定合适。 千万千万不要把名人的东西都当着雨露，都当过金科玉律，否则你会弄不好。这个也听，那个也听，今天这么走，明天那么走，这样会让你走很多的弯路，这样会浪费你很多时间。那么人最大的浪费是什么呢？我记得我在参加这个领导干部那个学习班的时候，那个一个北京大学一个教授提了这个问题：你们企业最大的浪费是什么？很多人都是材料浪费，这个什么这个工具浪费，但是问几个答的都不合适。我当时一看，我坐在前边，我就把脑子低下了，我很怕他问我。但是老师一看你低脑子，非惦着你说什么是最大的浪费？我一看他们说这些老师反应都不是很好，我说那就是他既然是我们是个管理干部的班儿，可能一定和管理有关。我说可能最大的浪费就是领导决策，或者失误或者管理，不正确，这个可能浪费会可能是很大。他在黑板上写个十，比如说10分，这也不算怎么样。后来后边又加一个画个大大的零。说你可以打100分，最大的浪费就是，决策失误的浪费。那我刚才扣着这个意思上说什么呢？如果你把自己的方向选错了，你今天听别人说一个，明天听别人说一个，把别人说的又不当，和自己内心的东西结合起来，那么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浪费，耽误你的时间，就等于耽误你的生命。要来要去，这时候你还是在，转磨盘道。那这就是你最大的浪费，所以我就想，今天这个通讯这么发达，就提醒大家一下，微信的东西我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在上研究它或记它的豪言壮语，有些东西认为对了，就结合自己本身的来讨论，来这个采纳。比尔盖茨在退下去的时候，和他的团队交代了10句话，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因为他那十句话确确实实对他们很有指导作用，如果有机会，大家如果有的不知道想索取的话，我可以给你们找一下发给你们，就是正确的选择并不等于合适的，合适的选择我认为才是正确的。